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聚会。在当中里，我们可以找到今天的大纲。我希望大家，在这个新的系列讲到，会在家提前看我们要看的经文。我们会看比较长的经文，的一段经文，每周都会看三四章。所以我们需要在家提前看。那我们开始的时候，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我们可以通过你的话认识耶稣基督。天父，求你会通过我们在撒母耳记的系列讲道，帮助我们更深的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门。那 Donald Trump、Hillary Clinton， 美国会选择谁呢？离开 EU， 留在 EU， 英国会做什么决定呢？Zach Goldsmith、Sadiq Khan， 伦敦会选择谁来做新的市长？最近在世界都在思考很重要的一些问题，是不是？什么是一个好的领导？我们应该跟随谁？我们愿意让谁管理我们？那当然，大家都会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想法、不同的答案。但我们现在会一起来思考神的看法、神的想法、神的答案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通过我们新的系列讲道会一起回答的问题。撒母耳记会教导我们世界不能够接受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人类需要一位王，人类需要一位王来解决世界一切的问题。人类需要一位王来解决世界一切的问题。那让我给大家一个挑战，这时候我们可以问问我们还没信耶稣的朋友、同事、同学，你们同不同意人类需要一位王来解决世界一切的问题？看看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那我估计许多人、很多人都不能够相信、不能够接受这句话，是不是？为什么呢？我们看历史就知道，是不是？世界不缺乏王，在历史上有许多王存在过。那无论我们看英国的历史、中国的历史，没有一位王能完完全全解决自己国家的问题，更不要说全世界的问题。有好的王，有坏的王，有觉得自己能够征服全世界的王，但没有一位王能够解决全世界一切的问题。在历史上，没有一位领导，没有一位王能解决世界的问题。更多，我们对世界现在的领导没有信心，是不是？我说巴拿马，我们就应该知道，是不是？英国、中国、世界各地的领导都被影响、腐败。我说 Donald Trump， 我们应该开始明白为什么，是不是？我们对现在的领导没有信心，我们又不喜欢王这个概念，是不是？我们是喜欢自由的人，我们不喜欢别人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不喜欢别人统治我们。我每天回到 Stratford 地铁站都可以看到，最近因为这么多人会用这个地铁站， TF 把一个入口变成出口，那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决定，真的有帮助。但是每天我都可以看到、听到很生气的人在抱怨，为什么我不可以从这边上去？我可以看到我的火车，现在都没有人在下了，为什么你不让我上去？人类需要一位王，我们不同意，我们没有信心，我们不喜欢。但这是神想人类、想我们明白的真理。这就是我们从撒母耳记会看到的重点。在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明白神会通过他的王 实现他的救赎计划，明白神会通过他的王实现他的救赎计划。撒母耳记会教导我们，人类需要一位王。人类需要什么样的王？人类为什么需要一位王？人类为什么应该跟随神的王？明白神会通过他的王实现他的救赎计划。那我们今天会回答两个问题。首先我们会回答，我们怎么知道这是撒母耳记的重点？我们怎么知道这个是撒母耳记的重点？第二，这个古代的历史对现在的世界有什么关系呢？这个古代的历史对现在的世界有什么关系呢？好，让我们来一起看看撒母耳记的背景。我们怎么知道撒母耳记的目的的重点是帮助我们明白神会通过他的王实现他的救赎计划？我们一起看撒母耳记的背景，撒母耳记的上下文就可以看到。那在这个时候我想强调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你们应该都听过，我们每次看圣经的时候很需要记住上下文很重要，上下文很重要。那当然一段一段的上下文很重要，但是我现在在说的是整本书的上下文也很重要。上下文背景会影响我们如何理解我们在看的经文，也同时会影响到我们如何应用我们在看的经文。如果我们不思考上下文，我们就会有错误的理解，错误的应用。我从撒母耳记来举一个例子，比如我不明白撒母耳记的背景，我今天可以讲得到，可以教导大家从第一到三章两个真理。第一点，神会回答什么样的祷告？神会回答什么样的祷告？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需要记得哈拿的榜样。他相信有一位神，他向神祷告，他跟神说，如果他回答他的祷告，他会侍奉神，神就赐给他他想要的儿子。那我们应该学习哈拿的祷告方式。第二点，神是如何向人说话的？如果我们今天想听到神的声音，我们就需要记得撒母耳的经历。当他不认识神的时候，神有向他说话，有呼召他。如果我们想听到神的声音，我们一样应该找安静的地方等候神，他会在安静里向你说话，呼召你。所以这周我们都可以回家用哈拿的祷告方式，神就会回答赐给我们我们想要的一切。因此如果我们想知道神的旨意，这周找一个安静的地方等候神，神就一定会向你说话。那我希望大家都知道这样的理解是错误了的。但为什么？这不是我们在圣经可以看到的话吗？答案是我们需要明白撒母耳记的背景的上下文。那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撒母耳记之前发生了什么事呢？那从创世纪我们可以看到，神是创造了一个完美的世界，但是人很快就犯了罪，人拒绝了神，背叛了他们的创造者，因此神就咒诅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变成堕落的世界，以前是完美的，现在就充满问题，死亡，自然灾难，人与人的关系破裂了，人与神的关系破裂了。因为人犯了罪，这个世界变成堕落的世界。但是神不愿这个世界永远堕落下去， 通过他赐给人的应许，我们能看到他是有爱、有恩典的神。他有一个计划，他会拯救这个世界。首先，神与亚伯拉罕立了约，他的应许就是他会拯救这个世界。神说他会赐福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然后通过他们赐福给世界。他们会有自己的地，他们会变成一个大国，他们有许多会有许多后裔，他们会与神有关系。然后过了几百年，神也与摩西立了约，这一次他的应许是关于他和人的关系，神会与人有关系，他会与人同在。到摩西的时候，以色列已经有很多后裔，变成一个很大的民族。他们在埃及的时候其实是埃及的奴隶，被他们逼迫，他们也没有自己的地，没有自己的国。圣经告诉我们，神看见他们的痛苦，因此他就拯救了他们，然后跟他们解释他们可以如何与他有关系。如果他们遵守他的律法，神就会与他们同在，会赐福给他们。但是如果他们不遵守神的律法，神就会审判他们，神再次会咒诅他们。那我们现在来到撒母耳记的时候，以色列已经进入神赐给他们的国的地，他们是一个国家，他们有许多人，他们与神有关系，但是他们没有完完全全得到神所应许的福分。其实我们会看到他们与神的关系有问题，神没有跟他们说话，这个是我们在撒母耳记三章一节可以看到的。在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异象也不常有，他们没有听到神的声音，他们还有很多仇敌，他们没有平安，没有安全。这个是我们在第四章一节可以看到，那时以色列人出去迎战腓力斯人。第十二章十二节也帮助我们看到，你们看到亚门王拿下来攻击你们，他们周围都有仇敌，有敌人攻击他们。为什么呢？为什么神没有赐福给他们？为什么神还没完完全全拯救他们？就是因为以色列有很大的问题，以色列有罪，他们没法遵守神的律法。我们在四世纪二十一章二十五节可以看到，在那些日子，个人都行自己看为对的事，就是说你觉得什么是对你就做，不管神说过什么。神还没实现他的计划，还没拯救以色列，因为以色列还有罪。那怎么办呢？以色列会被神祝福或者被神咒诅呢？那如果他们不想被神审判，他们需要解决罪这个问题。那其实十世纪的话给了我们一个解决方式，我刚才没有说的话，就是在十世纪一样二十一章二十五节，我们可以看到那些日子，以色列中没有王， 个人都行自己看为对的事。看起来，圣经的作者想我们看到，也许一位王能够解决以色列的问题，也许一位王能够解决罪这个问题。那这个是撒母耳记之前发生过的事，那之后呢？向下问，之后发生了什么呢？在圣经里，撒母耳记之后有什么书呢？列王记。那我们看到撒母耳记的上下文有这些资料，我们已经可以开始看到这本书的终点，是不是？他们很需要一位王，之后他们有王，撒母耳的终点是什么呢？这本书不是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活？这本书的终点不是我们，不是关于我们应该如何祷告，不是关于我们应该如何听见神的声音。撒母耳记的终点是关于神的救赎计划，是关于神的王。明白神会通过他的王实现他的救赎计划。那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撒母耳记的介绍第一到三章，来看看撒母耳记的作者如何介绍他的重点。那在撒母耳记的开头，作者介绍一个家庭给他的读者，以利加拿和他的家人是很普遍的一家，不是有名的，不是重要的一个家庭。以利加拿的家也面对困难，是不是？他有两个妻子，一个有孩子，另外一个不能怀孕，并且比尼拿会讥笑哈拿，是不是？那虽然他们的家有问题，虽然他们活在充满罪的以色列里面，以利加拿的家看起来还是对神有信心的家。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每年会去敬拜神，会去献祭，会去祷告。那在第一章我们看到，其实以利加拿不是这个故事最重要的人物。作者想我们注意哈拿，伊利加拿很可怜的妻子。但也许我们会开始问，哈拿跟神的王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作者介绍哈拿给我们呢？那其实通过哈拿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神开始动手。哈拿确实是很微不足道的人，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神有使用他来实现他的计划，神用了人不能想象的方式来实现他的计划。我们怎么看到呢？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哈拿很微不足道，但是他的名很重要，其实在撒母耳记所有一切的主要的人物，他们的名都很重要。哈拿的名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恩典。哈拿的名的意义是恩典。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哈拿很微不足道，但是他的状态很重要。哈拿没有孩子，他不能怀孕。那如果我们看过创世纪，我们应该记得神已经使用过不能生孩子的女人来实现他的计划。恩典，不能怀孕。然后哈拿很微不足道，但是他的祷告其实很重要，我们一起来看第一章十节，他心里愁苦，就向耶和华祷告，流泪痛哭，并且许愿说，万之君耶和华，你若是看顾使女的困苦，纪念我，不忘记你的使女，赐给使女一个儿子，我就必把他一生献给耶和华，不剃他的头。 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和神的关系有问题，是不是？当时的祭司以利，他看到哈拿，就以为他是在神的面前喝醉酒。也许这个是他经常看过的事。但我们一起来看哈拿的回答，第十五节：“我主啊，不是的，我是个心灵愁苦的妇人，淡酒烈酒都没有喝，只不过在耶和华面前倾吐我的心意。不要把你的侍女看作不检点的女子，我因为基督愁苦和激动，才一直倾诉到现在。”为什么他的祷告很重要呢？那当然，祷告是一个很好的一件事，说明哈拿认识神，对神有信心，他在苦难的时候向神祷告。但其实哈拿的祷告又很像我们在圣经里已经看过的祷告。如果我们看过出埃及记，也许我们会看到基德以色列人的祷告。在出埃及记第二章23节，以色列人在困难的时候就向神呼求，以色列人在捆锁中叹气，他们就呼求，在捆锁中的呼求达到神那里。在那时候神有听见他的祷告，他们的祷告拯救他们。以色列同样在困难的时候，痛苦的时候向神祷告。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哈拿很微不足道，但是作者想我们开始好奇，开始问神是不是开始动手，他会对以色列有恩典吗？他会开始实现他的计划吗？他会拯救他们吗？那其实我们在一章19-20就看到答案，是不是？最后哈拿怀孕了，为什么呢？第二十节，耶和华挂念哈拿，他就怀孕，时候到了，就生了一个儿子。哈拿给他起名叫撒母耳，因为他说他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那哈拿他知道他怀孕了，因为神听见他的祷告，所以他就给他的儿子起名叫撒母耳。那记得主要的人物他们的名都很重要，那撒母耳的名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看，其实如果你看圣经下面那个 footnote 就会告诉我们，撒母耳的名的意义就是神听见，神听到， God hears, heard of God,神听到我的祷告。更多，神听见哈拿的祷告，很像神听见以色列在埃及的祷告一样。在出埃及记第二章24-25，神听见他们的呼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看顾以色列人，也关注他们。看到吗？作者想我们记得，以前神看顾以色列，现在神顾念哈拿。神是有恩典的神，神开始动手。神有看顾哈拿，但看起来神在实现更大的事。那问题就是，神到底在做什么？神到底在做什么？那我们继续看哈拿的第二个祷告。哈拿第二个祷告，通过他第二个祷告，我们其实可以看到答案，神的计划。哈拿的祷告是撒母耳记很重要的一部分。通过他奇妙的祷告，我们可以看到这整本书的主要的主题。其实我们可以说哈拿的祷告变成哈拿的预言。 通过他的祷告，我们可以看到神未来要做的事。通过他的祷告，我们可以看到神开始实现他的救赎计划。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哈拿的感受感情，是不是？第一节，我的心因耶和华喜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大大夸耀，因为我以你的救恩为乐。可以理解是不是？他没有孩子，一直被他的另外他的丈夫另外一个妻子讥笑，他终于有自己的孩子。因为神听见他的祷告，他就充满喜乐，他就被高举了。我们可以看到神是高举谦卑的人的神。但也许我们会觉得他的祷告有点过分，他有了孩子，但能不能够说他胜过了他的仇敌呢？他有了孩子，但是能不能够说这个是神的救恩？那看起来通过他的经历，哈拿开始理解神是谁，神在做什么，神用的方式。首先我们来看神是谁，神的身份。第二节，没有人像耶和华那么圣洁，因为除你以外没有别的神，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他明白神是唯一的真神，神是完完全全可靠的神。神要做什么呢？第三到八节，其实我们会看到神会倒转这个世界，倒转这个世界。有力量的人变成软弱的人，软弱的人变成有力量的人，饱足的人变成饥饿的人，饥饿的人变成饱足的人，富有的人变成穷人，穷人变成富有的人，有孩子的变成没有孩子，没有孩子变成有孩子。死会复活，活会死。神会倒转这个世界。问题是，有力量、饱足、富有、有孩子的人是谁呢？哈拿好像是指责骄傲的人，就是说有罪的人。第三节他说，你们不要多说骄傲的话，也不要口出狂妄自言，因为耶和华是全知的神，人的一切行为他都检查。哈拿在警告大家，不要在神的面前骄傲，不要以为没有一位神，不要以为你不需要神。虽然看起来，当时看起来以色列可能会觉得没有一位神，神没有祝福我们，没有向我们说话，但是不要以为没有神，不要以为神没有能力。虽然可能当时不相信神的人，犯罪的人变成很成功，不要忘记有一位真神，不要骄傲，他是全知的神，他一定会审判的。那转过来，我们可以说，软弱、饥饿、穷、没有孩子的人是谁呢？就是不骄傲的人，谦卑的人。神会高举他们，神会倒转这个世界。骄傲的人、有罪的人会被审判，谦卑的人会被高举。那神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实现他的计划？第九到第十节，耶和华必保护虔诚人的脚步，却使恶人在黑暗中灭亡，因为人得胜不是靠着力量。至高者在天上打雷，耶和华必打碎与他作对的人，耶和华要审判地的实际， 却要赐力量给他所立的王，高举他高立之人的脚。那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撒母耳记的重点，是不是？却要赐力量给他的所立的王，高举他高立之人的脚。神会保护虔诚人，神会审判恶人，他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呢？不是靠着人的力量，神要靠着神会赐给他的王力量，高举他的王的脚。神会通过他的王实现他的救赎计划。那到目前为止，我们应该有很多问题，是不是？神的王是谁？他会什么时候到来？他的王的工作是什么？神的王会怎么拯救人呢？神的王是什么样的人？那这些就是我们在撒母耳记会回答的问题。我们继续读下去，会看到。我们回家看撒母耳记的时候，可以问自己，撒母耳记的作者有没有帮助我们回答这些问题？这周作者只给了我们一个介绍，介绍他的重点，明白神通过他的王实现他的救赎计划。那到目前为止，我们只看到哈拿生了儿子，这看起来像神的，不太像神的救赎计划，是不是？一个儿子出生了。但如果我们看下去，我们会看到神开始实现他的计划。神开始实现他的计划。那从第二章十一节开始，我们会看到作者做了一个对比，有伊犁的家跟撒母耳，伊犁的家的撒母耳，他重复了一个他的结构。在第二章十一节到十七节，我们看到伊犁的儿子；二章十八节，我们就看到撒母耳；二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伊犁的儿子；二章二十六节，撒母耳；二章二十七节到三十六节，伊犁的儿子；第三章一节，撒母耳。通过这个对比，我们可以看到神会谦卑伊犁的家，神会高举撒母耳。我们很快做一个对比，何弗尼和菲尼哈，他们的家庭背景很重要，他们的家庭是神拣选的，做他的祭祀的一个家庭。我们已经看到撒母耳，他不是从重要的家庭出来的。从第二章十二节，我们可以看到伊犁的儿子，他们不认识神。伊犁的两个儿子是，不尊重耶和华。其实，在英文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不认识神。但是在第三章二十一节，我们可以看到撒母耳，他是认识神，神启示了自己给他。伊犁的儿子他们侍奉自己。第二章十七节，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青年人他们的罪很大，因为他们把其他人献上的祭拿给自己，祭物自己吃，应该给神的。给自己。但是在二章第十八节，我们可以看到撒母耳，他那时撒母耳还是儿童，他穿着祭司穿的衣服的时候，在耶和华面前侍奉，他侍奉主。伊犁的儿子，他们是神的敌人。我们在第二章二十五节可以看到，他们的父亲警告他们，但是他们不听，继续犯罪。撒母耳是神喜爱的，二十六节，我们可以看到耶和华和众人对他的喜爱都不断增长。最后，伊犁的儿子会被神审判。我们两次看到二章31到34节，三章11到14节， 神会审判他们。但是最后我们可以看到撒母耳是神拣选的仆人。第三章二十节，全以色列都知道撒母耳被耶和华确立为先知。很明显是不是这个对比，伊利的儿子是骄傲的人，撒母耳是谦卑的人。伊利的儿子会被神审判，撒母耳被高举。神会谦卑骄傲的人，神会高举谦卑的人。那到这个到三章结尾，我们可以看到撒母耳他现在是一个祭司，他又是神的先知。问题是撒母耳是不是神要高举的王呢？那我们今天不会回答这个问题，你们可以回家看第四到第七章，看看撒母耳是不是神选的王。但我们可以看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神开始实现他的计划，明白神会通过他的王实现他的计划。那最后几分钟我想回到我们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古代的历史对现在的世界有什么关系呢？跟我们现在有什么关系呢？那我们每次看圣经的时候要先问这个经文会如何影响原先读者。他们是谁呢？应该是活在大卫王之后的人，他们已经有王，但也许他们的王不是好的王，不知道。我认为首先作者的目的就是让他们继续 读下去。他们只看到神开始动手，那即使他们只看到神开始动手，他们也能学到几个很重要的课程。我觉得首先他们不要骄傲，虽然神看起来没有赐福给他们，也许骄傲的人变成很成功的人，他们自己不应该骄傲，因为神是全知的神。第二，他们应该等候神的王，也许他们活在一个不好的王下面，他们应该明白神的王会实现神的救赎计划，这本书会帮助他们知道他们在等候的王是什么样的王。不要放弃，继续相信神。那我们呢？那还没相信耶稣的朋友，我觉得一样，我们不要应该骄傲，不要以为没有一位神。历史这个是真正的历史，历史告诉我们真的有一位神，他是可靠的神。历史告诉我们他已经开始实现他的计划，历史告诉我们他的王能解决世界一切的问题。更多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这位王是谁，在新约在路加福音我们看到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向神祷告的时候，他用的祷告很像哈娜的祷告。为什么呢？他明白通过他的儿子，通过耶稣基督，神会实现他的救赎计划。耶稣就是他会告举的王。耶稣很重要，不要骄傲，真的有一位神。那在当中的基督徒呢？也许我们会问，我们已经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王，为什么我们需要这本书呢？那问题是我们明不明白耶稣为什么是王呢？为什么王这个概念这么重要？我们知不知道为什么耶稣是神使用的王呢？只有耶稣是神使用的王。我们明白耶稣是什么样的王？虽然我们知道最后的答案，我希望撒母耳记会帮助我们更深的认识耶稣基督，明白为什么他就是我们最需要的一位王。 我希望我们大家都会很热心的读继续读撒母耳记，也同时求神帮助我们更加认识耶稣。人类很需要一位王，神的王能解决世界的问题。通过撒母耳记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应该明白，神会通过他的王实现他的计划。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通过你的话，我们可以认识耶稣基督。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撒母耳记，来帮助我们更深的理解王这个概念。求你会通过我们的喜乐讲道，帮助我们更加认识耶稣，更佩服他，更爱他。我们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门。